春夏秋冬，四季更替，岁月的长河里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。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，耶稣基督，因为你的爱，我拥抱每一天。
耶稣基督，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。
拥抱每一天，凌云主持。
都是属于你。
智慧语录，
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人，他们从来不会承认自己有任何的错误，他们总是不断地在指责别人。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今天凌云要和你分享施以诺的一篇文章，他们一家都是坏人。有一对夫妇常常吵架，几乎吵到一些左邻右舍都快受不了了。尴尬的是，他们的对面住了一个以和睦著称的家庭。有一天，这对常吵架的夫妇决定去观察一下对面那家邻居的生活，看看他们究竟为什么能够生活得这样和谐。首先，太太先独自一个人跑到对面邻居的围墙外偷看他们的起居生活。回来后，先生问：“知道他们为什么都不吵架吗？”太太竟笑着回答：“因为他们一家都是坏人，所以吵不起来的。”先生听得觉得莫名其妙，便又独自前往，就听到邻居家正在为自行车失窃的事情在讨论着，只听见他们七嘴八舌地说：“是我没有关好院子的大门，全是我的错。不不不，是我没有把锁给锁好，是我的不对，都不是你们的错，都是我，是我不该把自行车放在院子里，算起来我也有责任。”说完之后，他们全家笑在一起，一件大事就这么给化小化无了。先生这才明白太太所说的，他们一家都是坏人，所以吵不起来。因着爱，这个家庭里的每个人都在别人的过失上看见了自己的责任，都懂得先自我反省，这也就少了互相的指责。爱就是在别人的过失上看见自己的责任。如果每个人都能互相常以为亏欠，都能在别人的过失上看见自己的责任，就是想吵也吵不起来的，不是吗？所以我要在此公然地鼓励你，也去做一个坏人，去做一个常以为亏欠的人，在别人的过失上常常看见自己的责任的人。圣经说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。圣经又说，爱能遮掩一切过错。
主啊，我想对你说，为何这样深爱我，千万人中拣选了我，为我流血把你杀。主啊，我想对你说，为何如此恩待我，孤单是你在我身旁，失落是你手抚摸我。
拥抱每一天，真爱物语。
听众朋友，两个有情人经过恋爱自愿结婚之后，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大功告成了。生活中原本恩爱的恋人，婚后却反目成仇，原先是如胶似漆、难舍难分的情侣，婚后在一个屋檐下却渐渐失去共同的话语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在今天的《真爱物语》这个栏目里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许云撰写的文章《这些妙招让婚姻更长久的保鲜》。我们这篇文章出自于偶西君这个公众号。两个有情有缘的人经过恋爱自愿结婚之后，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大功告成了。相反，这只能说明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，就是走完了单身的旅程，进入双人的旅程。这后面的路才是更长更艰难，有更多的功课要学习的旅程。因此，每一对年轻人在步入婚姻的殿堂的时候，就应该明白，我接纳的另一半是神为我预备的，是不可分割的。在神面前所立的婚约是不可能儿戏的。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，我们就会去花心思动脑筋，并采取认真负责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家庭，对待自己的配偶。也就是说，要使我们的爱情花朵常开不败，必须是勤浇水多施肥。据说茶花很昂贵，很难培植，如果今年花开过后忘了松土施肥，第二年花就不再开了。婚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可人们常常会走入一个误区，认为既然结婚了，那就是一家子，用不着客气或者是有所顾忌了。因此，婚前掩藏的好好的弱点和缺点就都暴露出来了。比如说任性、不自律、不再欣赏对方和注意对方的感觉等等，这些都是很不明智的。我们看一看神是怎么教导我们的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丈夫也当这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。在论到身为监督或者是执事的丈夫的时候，圣经还有更高的要求。神对妻子的教导则是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笔者还有一些建议送给丈夫们和妻子们，盼望在婚姻中合为一体的夫妻能够彼此相爱，也懂得如何相爱，相互宽容，也互得帮助，让耶稣基督做一家之主，同走人生之路，同蒙祝福。给丈夫的三条建议，首先是结婚之后仍要保持与妻子交流沟通。妻子是你的一半，你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和成败都与他是息息相关的，令他牵肠挂肚。他也很乐意知道你的工作、事业进展情况，同时非常希望你把他当作自己的知心朋友来倾诉心声。有时，女人的第六感觉是非常敏感和准确的，他会给出你不少的好点子。当然，在丈夫感情起风波的时候，常常也是太太第六感觉先拉警报的。你也可以与他讨论国家大事、时事新闻，工作之余也别忘了与太太有一些单独在一起的时间，比如说约太太看场电影，陪太太逛逛街什么的。若见太太面色有难或者是愁容，多问问是怎么回事儿。总之，要保持婚前对太太的那种在乎和关爱。第二个就是继续欣赏太太的动人之处。 大凡当初小伙子追求姑娘的时候，都是因为被姑娘的动人之处所吸引，比如说姑娘的气质、品行、外貌、学业等等。但是结婚之后，丈夫们的眼睛就好像对这一切的动人之处无动于衷了，视而不见。当初小伙子总觉得姑娘的眼睛会说话、会传神，常常是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，可一升级当丈夫之后，就不再去注意太太的眼睛了，更不会去夸赞太太的眼睛。好话一句三冬暖，如果先生能像恋爱的时候一样，每天发现一点太太身上的可爱之处，再送上一句赞美的言辞，我保证你会常常沉浸在浓情蜜意之中，因为女人是非常注意心灵感受的。换句话就是，赞词是家庭最好的润滑剂。第三个就是改掉不良的嗜好。单身的时候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，吸烟喝酒打牌，不爱整洁，不拘小节，与朋友在一起谈天说地而不顾及时间等等。结婚之后，生活有了重大的转变，你不再是单身一人，你必须在乎另一半的感觉，这时就要放弃自己的部分自由，放弃一些你酷爱但是并不是太好、不讨太太欢心的习惯或者嗜好。也就是说，为了缔造一个美好的婚姻，你必须付出代价，不过这个代价是一本万利、绝对胜算的。在这里再给妻子三条建议。首先是少唠叨，多宽厚。曾经见过一篇统计报道，男人最讨厌女人的十大缺点，唠叨是排在第一位的，可见大多数的丈夫是讨厌唠叨的。很多妻子做家务事多，就自视为家中的当权派，说话气粗不说，还常带着数落丈夫的口气。比如说男人比较随便，在一天紧张工作之后回到家中，衣服随手放，鞋子没有放入鞋柜是常有的事情。可偏偏有的太太就认为自己占着理，可以对丈夫是唠叨一番，其实这是不明智的做法。想想看，丈夫已经工作了一天筋疲力尽，回到家耳根还不得清净，神经还得不到放松。有些丈夫下了班不想回家，或者是借故加班，妻子是不是也有责任呢？第二个就是爱整洁修边幅。不爱整洁不修边幅也是丈夫讨厌妻子的十大缺点之一。有些姑娘嫁了人，尤其是生了孩子之后，就好像完成了历史使命，身价自动升为西天王母，不再注意自我约束和自我形象，整天是衣冠不整、礼仪不周、口无遮拦、无精打采，连自己都称自己为黄脸婆。中国有句谚语，人为悦己者容，丈夫就是妻子的悦己者，为了他的感受，妻子应该修饰自己、打扮自己，让自己成为他眼中永远的稀世。第三个就是信任对方，给予空间。有句俗话说，男人三十一枝花，女人三十豆腐渣。虽然这句话不正确，却道明一个道理，就是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来说，都普遍的较男性更容易衰老。如花似玉的年龄一过，几个孩子一落地，脸上的红颜便逝去了，无情的皱纹悄悄地爬上额头，更要命的是不该长肉的地方长了肉，该丰满挺拔的地方却松弛萎缩下去，随之而来的往往就是安全感的减少，对容貌的自卑，以及对配偶的敏感和不放心。甚至有的人想控制丈夫，生怕哪一天自己会成为悲剧的角色。然而这种思想和担忧，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当行为，往往会把妻子推向悲剧的角色。比如说妻子对丈夫偶尔接到的女士电话穷追不舍，丈夫解释了，妻子仍然不依不饶，丈夫就可能觉得受到了侵犯和不被尊重，渐渐的会将原先对妻子敞开或者是半敞开的心慢慢的关闭，将原先可以告诉妻子的事情变为封锁的秘密，甚至和别人去说，妻子可就要为此来承担责任了。如此种种，说不胜说，举不胜举， 归纳为一句话，就是要使婚姻之花常开，必须彼此尊重，坦诚交流，真心赞赏，给予空间，以及包容对方的习惯和缺点。更重要的是，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彼此相待。
在真爱里，我们走到一起。
相约在真爱里，我们成为一体。
相约在真爱里，我们彼此鼓励。
相约在真爱里，
同心见证爱的真谛。
爱是放下自己，
爱是接纳全部的你，
爱是永不止息。
拥抱每一天，真爱物语。
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收听真爱物语，我是程峰。今天程峰要分享的这篇文章题目是家有内向的孩子，父母如何引导，作者敖飞，文章出处芥菜子杂志2021年1月刊。以前从外地出差回来，我都会多花一些时间和女儿在一起，除了给她读书和她玩游戏，更多的时候我会和女儿聊天。女儿不是外向喜欢说话的孩子，只有在熟人的身边，他才会显出他活泼善谈的一面。借着一起聊天，我引导女儿学习观察和沟通。有的孩子喜欢说话，父母有时会觉得这样的孩子太吵。也有较为内向的孩子，父母希望他们能够更大方一点。父母对孩子的要求似乎总有点水涨船高，容易不满足。那么作为父母，如何教导不同个性的孩子？首先，我们先要接纳每个孩子，即使他们与自己的个性不同。其次，做父母的可以训练孩子学会倾听，并能使用合宜的话清楚地表达自己。我们先来看如何面对内向不善言谈的孩子。胆小鬼是父母常揣在心里，挂在嘴边的对他们的称呼。这样的孩子，父母们似乎很难从他们的口中得知他们真实的想法和感受。对待这样的孩子，在每次和他们谈话时，我们需要耐心地倾听他们，千万不要因为他们说话的语速慢或者说话含糊不清而打断他们。如果父母这样做，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，父母权威地位的下降，孩子会变得更加寡言少语，而我们也许就很难再听到他们的心声了。尤其是当孩子在学校里经历了困难，比如被欺负时，他们心中充满消极情绪时，若父母不小心处理，会让本就内向的孩子更抑郁寡欢。我的女儿就属于这样的孩子。每次和女儿聊天，我会主动问她当天发生的事，或者这周让她最开心的事是什么。她喜欢和我聊这样的话题，每次都能说很长时间。不过，我在和女儿 其他内向的孩子聊天的过程中，也发现了他们在表达上的问题。一，他们很难抓住主题，一个主题讲不了几句，就很快切换到另一个主题。二，他们不知如何表达他们的情绪。三，多数孩子能把事情大致描述出来，但很少能发表自己的想法。四，关于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愿，孩子们通常会有困难。对于内向的孩子，当我们有机会和他们交谈时，提醒父母们一定要把握住每一次机会，在孩子需要你时塑造对他们的影响力，并在沟通中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。
妈妈，好妈妈，你从神恩典中孕育了我。妈妈，好妈妈，你用双手抚育我，天天长大。妈妈，好妈妈，你从上帝手中接受了我。妈妈，好妈妈，生命使我茁壮成长。妈妈，好妈妈，在这世上你成为她。妈妈，好妈妈，儿女的心
下面是给父母的几条具体建议。一，倾听时关注他们。如果你观察中文繁体字听的构造时，你会发现听字的右半部分是一心一意，十分关注，这说明了倾听的要素。而左半部分可以被解释为，一个好的倾听能使尊贵的王谦卑下来，突出了倾听的意义。因此在倾听时，父母最好能和孩子站在同一个高度，蹲下身子倾身来听孩子说，并在倾听期间认同他们表达的信息。二，引导孩子总结一段谈话内容。尝试引导孩子给他们所谈的这件事拟一个题目，或定一个主题，以总结这一段谈话内容。要注意，即使孩子给的题目或主题不太合适，请不要心急地立即纠正，多给孩子尝试的机会。三，帮助孩子学会表达情绪，以学习一个情绪的词语开始。首先，我们应认同孩子的感受，在倾听时要以同理心来认同孩子在讲述事情时所带出来的情绪，并帮助他们清晰表达自己的情绪。比如我的女儿说，今天和同学在一起玩堆雪人，此时我能从孩子的表情和对情节的表达上得知他很高兴。这时我便提示他说，听起来你很高兴。同样，当他表达消极的情绪时，我们也可以找到合适的情绪词来帮助孩子表达。时间久了，孩子就能准确地表达他们内心的感受了，这对他们日后认识并接纳自己的情绪大有益处。四，询问孩子对此事的观点或者想法。当孩子讲述完一件事，作为家长，你可以引导孩子讲出对此事的看法。不过，要注意的是，若是孩子的看法较为消极，请耐心地接纳他的看法。你可以等候他说出更多的信息，进一步帮助他表达内心的想法。若很快就失去了耐心，孩子也许从此就不再愿意和你讲话了。若孩子知道你对他的看法是那么重视，他的自我会更坚强。所以不要急于纠正或者给建议，要先给予赞赏， 孩子的看法一定会有值得欣赏的地方，再慢慢给予建议。五，对于事情的发展，给予建设性的意愿或期望。在和孩子聊天的过程中，父母可以像记者采访一样，问问孩子对某些事有什么期望。这能够帮助孩子养成积极的思考习惯。比如问孩子，你新的一年有什么梦想？或者当孩子和同学发生矛盾，我们可以和孩子假设，如果这里有个魔棒，只要轻轻一挥，事情就全都解决了。你希望看到什么结果？你期望什么事情会发生？引导孩子提前看到美好的结果，可促进孩子以积极的一面去思考问题。总之，父母若想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能力，首先要操练自己做个良好的倾听者。其次，在倾听中要教导孩子学会如何表达。如此，你的孩子将来一定能成为美好人际关系的建造者。
倦鸟归巢，当身躯宣告战败的苦楚，你的肉身安慰着我入眠，紧紧地你的双手拥我入怀中，轻轻的祷告声围绕我耳边，日耀大地当双眼迎接崭新的一天，你的笑容给我最真诚的关怀，渐渐地感受到你的爱是如此强烈，深深的萦绕在我心。你说宝贝，可知道你的笑，你的眼泪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和伤悲。宝贝宝贝，不要怕，即使人生路途坎坷，我也会陪在你的左右，并轻轻对你说，一千遍爱你，一万遍爱你，爱哭的爱笑的宝贝，我会一直爱你，永远的爱你。